有一些诗篇的有一些话哈，就被学者说是咒诅的诗篇，这是其中的一个。那这些诗篇呢，一般基督徒看起来的时候都会觉得有很大的困难，因为好像跟我们基督徒的形象是要爱而不一样。但是这些其实不是只有在诗篇里面有，在其他地方也有哈。在新约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个认识，就圣经上所有讲的话都是对我们有帮助的，都是正确的，我们要在里面有所学习哈。不过看起来真的很困难哈。你像诗篇35篇第四节，愿那寻索我命的蒙羞，愿那谋害我的退后羞愧。这我们希望人家受羞辱，这好像已经不大对了。愿他们像风前的糠，有耶和华的使者赶逐他们，他们到处逃难。愿他们的道路又暗又滑，有耶和华的使者追赶他们。第八节，愿灾祸忽然临到他身上，愿他暗设的网缠住自己，愿他落在其中遭灾害。这都好像说不大像耶稣讲的要饶恕仇敌啊，要为那逼迫你的祷告啊，好像保罗讲的跟这个不一样哈。那耶稣讲的跟这不一样，保罗好像也讲类似的，也是说我们只祝福不咒诅哈。然后你看那个诗篇里面可能最有名的一个咒诅诗，109篇哈。109篇他咒诅人哈。109篇第六节，愿你派一个恶人挟制他，派一个对头站在他右边。第八节，愿他年日短少，愿别人得他的职分。讲简单一点就是愿你早死啊，然后愿别人得他的职分，就是希望你赶快失业啊。愿他的儿女为孤儿，他的妻子为寡妇，也是就是直接讲，就间接讲，愿你早点死嘛。你的儿女没有父亲，愿你老婆没有妻子，没有丈夫，就在讲他。下面讲的好像就更让我们受不了了哈。愿他儿女漂流讨饭，从他们荒凉之地出来求食，愿强暴的债主牢笼他一切所有的，愿外人抢他劳碌得来的，愿无人向他延绵施恩，愿无人可怜他的孤儿，愿他后人断绝名字被涂抹，不传于下代，愿他祖宗的罪孽都被耶和华纪念，愿他母亲的罪过不被涂抹，愿这些罪藏在耶和华面前，使他名号断绝于世。这很难以想象在圣经里有这样，而且这个圣经是我们非常喜欢的诗篇里面。各位，诗篇里还有一些咒诅的诗哈，这只是其中的两首比较有名一点的。那好，我们再想想看，保罗说不可咒诅，只要祝福；耶稣说有人打你左脸要右脸给他打；耶稣说逼迫你的你要祝福他。那最简单的解释就是说圣经里有矛盾，最简单我们也最常听到的就是旧约跟新约是不一样的啊，旧约是仇恨的，新约是充满爱的，因此呢不太敢再推下去，但是很多人就说了因此我们对于这个旧约呢需要少看一点，新约要多看一点。各位，这些答案都是错误的。我们相信新约旧约是一致的，我们相信新约旧约里面是同样一位神，我们相信圣经里面矛盾每一个都是美好正确的，但我们要了解那这什么意思，怎么来理解它，怎么来执行它，不是那么难了解哈。先看35篇哈，为什么他愿这些寻索他命的人这样呢？第七节，因他们无故为我暗设网牢，无故的挖坑，要按我的性命，要害我的性命。这些人啊，包括第11节哈，凶恶的见证人起来盘问我所不知道的事，他们向我以恶报善，使我的灵魂孤苦。至于我，当他们有病的时候，我便穿麻衣，禁食，刻苦己心，我所求的都归到自己怀中。我这样行，好像 他是我的朋友，我的弟兄，我屈身悲哀，如同人为母亲哀痛。我在患难中，他们却欢喜。大家聚集，我所不认识的下流人聚集攻击我，他们不住地把我撕裂。换句话说，他咒诅人不是没有原因的，他咒诅人是这些人逼迫他，这些人无故的、无理的、邪恶的伤害他，而且伤害其他的人。其实这首是写说大卫写的，他讲的就是扫罗。是大卫对扫罗是人尽意志，拼了自己的命保护扫罗、救扫罗，使扫罗能得胜。他对扫罗有极大的恩典，超过一个部下所要做的，拼了命。约拿丹曾经对扫罗说，他曾经拼命的为你工作，为你征战，你都忘记了吗？扫罗说，哦，对对对对，是有这个事。所以这是恩将仇报。那有的时候看电视剧啊，或者历史上的名剧啊，常常有这些很邪恶的人，不仅是落井下石，而且是恩将仇报，而且是伤害其他的人哈。在这个古今中外都很多，其实也不必太遥远。有的时候你觉得你也碰到这种情形，你在公司里啊，在什么地方对人家很好，结果人家对你很多的伤害。那大卫所要求的其实不是我们想那么邪恶，其实想的是一个最正确的事，就是公平。上帝，求你显出你的公平。那个公平，它表达的方式就是让恶人自作自受，让因为他追赶我嘛，他不度的追赶我。这个扫罗在追赶大卫的时候是这样子的，国家都不管了，有敌人来都不管了，动用所有的军队追赶大卫，然后让他简直走投无路，无地可逃。任何有人同情大卫，对大卫稍不是说他追赶大卫，任何有人同情大卫，譬如说挪伯城，他就把那个城里的人通通杀掉了，大人小孩通通杀掉。就扫罗是非常的邪恶，不只是对大卫要赶尽杀绝，而且对大卫有帮助的人也赶尽杀绝。那当大卫求上帝很公平的对扫罗的时候，愿他所设的那些网罗、那些奸恶落到他自己的身上，那就丝毫没有私怨，那是一个很公平的事情。更何况这里大卫对他平常是这么好。诗篇101篇讲到的那种怨人家做孤儿寡妇啊，不是咒诅人死，好像太过分了哈。109篇哈，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好像也会很同情，或者觉得大卫这样讲的不对哈。可是这里所讲的其实也是一样，109篇第4节，他们与我为敌，以报我爱；他们向我以恶报善，以恨报爱。就一样，对。扫罗对许许多多的人，大卫对他是有很大的恩典。可是这些人，你对他好，他只把你来欺负你。我们不愿意这样去想人家哈，恶不计算人的恶，让我们不要爱不计算人的恶，让我们不要去想这些事。但这的确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并不是那么遥远。有的时候，甚至邻居啊、大楼里的都会这样。他有的时候会得寸进尺，侵占了公共的领域，慢慢让人家受不了。就各位，我们不必把每个人想得很坏，多么的邪恶。就我们自己都是所谓的罪恶，就是常常有一种很普遍的现象，一点一点的，我们让那个罪恶发出来，就越来越邪恶了。本来可能一点点，然后慢慢就给人家不方便，然后就越来越不方便，人家说他还恼羞成怒，然后还恶人先告状。就这些情形就是很普遍，我们不必讲别人，我们自己也会有。我们自己包括在夫妻吵架的时候也会这样，有的时候为了要得理不饶人，要表现你对啊，有的时候你就会越讲越恶毒，把对方的错误一直扩大，然后把自己的错误一直讲成有可以原谅的。我不是要说啊你多邪恶，各位，我只是在说这邪恶是很普遍的现象，我们都会，所以我们没有什么骄傲自大的地方。 只是我们在说这种普遍的现象要怎么办呢？当然我们任何一个时候不要违反爱的原则，不但不要违反爱，我们要爱。所谓爱就是希望每个人都得到那永远的好处，这是最爱人的，让人得到福分，让人信靠耶稣啊。所以我们照顾人，我们安慰人，我们鼓励人。但是当人作恶的时候，你怎么让人家得到这最好的好处？你怎么爱他呢？有的时候不能避免的，可能绝大多数的时候，对基督徒、对非基督徒，神对他的儿女都常常是要用一点严厉的方式来做。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吃硬不吃软，对我们好我们就是不能悔改。所以大卫有这种要求公平对待，然后用了很重的字眼。我们当然不会希望人家的家人成为孤儿寡妇了，但是成为孤儿寡妇的理由，也他这样讲的理由，我们如果通通想到是一个公平的话，我想我们就很容易接受。因为这些人叫别人成为孤儿寡妇，这些人为了成自己的快乐伤害其他的人。我们在其实这些事情很多，不必多讲了，历史上的那些事情啊。就是我说了，我们在夫妻吵架的时候有的时候都会这个样子，我们在办公室在邻居当中也会看到，这就是人啊变非常非常恶劣，本来也许没有这样子，后来就越来越恶劣越来越多。跟像我们家哈，有的时候呢不知道是大楼什么时候会丢那个烟蒂下来，这我这一看，我看很多人都有类似的反应嘛。各位，这是小事情，可能我们也会做任何类似的事。我们不抽烟了，但你手上有个什么垃圾，一个纸哈，或口里有口痰，我们还为了方便，呸，吐一下就算了嘛。就这个，我说是很普遍，一开始可以不要那么邪恶，但是如果我吐了一口痰，实在是我很不舒服，吐一口痰，假如有人呢，我们姑且说他是好心嘛，他说啊，通常我们不会讲，姑且好，先生不要随地吐痰。我们用善意来讲，他就是好心嘛，一般来讲也是好心啊。你吐痰谁要管你啊？他是好心，希望你不要有这个习惯。那各位，你吐痰的人反应是什么？可能常常就是恼羞成怒，可能我们就开始回一句：“你没吐过痰啊，对不对？”就转移焦点了。可能我们就说一句话，我什么地方妨碍到你了？你是清洁队的，警察因为我们开车抓我们的时候，我们也常常说，那么多人超速你怎么不抓？就转移焦点，我超速他我没办法否认，但我不谈，别人超速你为什么不抓？就然后在吵架的时候，愤怒的时候，也许双方就越来越恶毒。就是我还是说哈，这些罪恶的可怕就在于它的普遍，在于它从一些很小，可能不就是无伤大雅了，伤一点小雅的那种事情里面啊，慢慢扩大。那这些扩大，如果神不管哈，就让它继续这样下去的时候，神很多时候是不管，或者看起来不管，继续下去，神是希望人见好即收。就人会悔改就好了嘛，因为圣灵不断在人的心中工作，希望人会悔改。下一次你要吐痰的时候，神总希望你啊，以后就麻烦自己一下嘛，拿一个卫生纸或者吐在手帕里面，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各位，那个罪恶总有一些吸引力，就是罪恶比较方便，犯罪总叫我们有点快乐，有点快感，或叫我们有些方便。然后行义的事，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常常要花点力气，我们就不喜欢，我们就最好改过来，但是我们很少改过来。各位，闯红灯或者是红灯右转这些事，我现在也开始在开车，我什么时候会守规矩啊？通常就是被警察开了一张罚单。我什么时候不守规矩？就是我闯红灯成功了，一定都有理由了，红灯右转也一定都有理由，譬如说后面车很多啊，譬如说我在赶时间，譬如说旁边都没有人呐、啊。我没有说我们完全不可以有弹性啊，对不起，但是我觉得哈，守法、守道德、规矩、行善 往往我们这罪恶的人即使重生得救，不太能够自动自发的，需要一点外在的约束。即使我们重生得救，有圣灵在我们里面，也需要做错了需要一些惩罚，做对了需要一些奖赏。我想是这样，我们如果完全就是爱啊，做好事也没有奖赏哦，甚至做好事还会受到攻击，我们通常就不想做。如果做坏事没有惩罚，甚至做坏事还有一些好处的话，我们通常就会继续做。所以神在罪恶的世界里面仍然要用律法的刑罚和律法的奖赏来激励我们或者警戒我们，还是需要的。我们是希望越来越纯粹，从我们内心里就发出良善，让我们拒绝罪恶，让我们喜欢行善，不要问任何的赏罚。可是我们人还需要这些，事实上我们还有寄望一个永恒的赏罚，所以我们有这赏罚不是坏事。而赏罚不是只有在天上，在死了以后才有一个最后的审判，神也需要在现实的世界有一些现世报，这个并不是坏事，我们基督徒也希望有。实际上我们希望现在就有完全的报应，对恶人就有完全的处罚，对善人就有完全的奖赏。但是如果这样我们都灭亡了，因为我们都不够良善，所以神给我们悔改的机会，让圣灵继续工作。但是在工作的时候，神也的确借着外在的一些刑罚，让包括我们这些自以为是义人的人受一点对付。那这些咒诅的诗其实就是要表达这个非常真实贴切正确的一些想法，就是公平。就是当神的宽大或者人的宽大，神的宽大没有错，人的宽大常常是懦弱，神的宽大是希望我们悔改，人的宽大常常是懦弱或者省麻烦啊或者怎么样。当这宽大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大卫的诗无非也要表达出希望神的公义能够显出来，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能显出来。你吐痰，你自己如果吐了没事，你自己就继续方便下去了。但吐痰如果这个别人吐了一口痰，刚好一阵风吹到你脸上，那你以后不要说处罚了，或者说开罚单了，对我们有一些警戒作用。我想咒诅的诗就是，如果我们跟整个圣经来讲，他讲的对象的确是那些屡屡在人的爱、上帝的爱、宽容忍耐中不知悔改，而继续用这种上帝给他的机会，像扫罗用上帝给他王的身份去逼迫对他有恩典，只不过是他嫉妒不安的人的对象做一些恶事的时候，大卫说愿你很公平地对待他。那么如果有些人逼迫别人杀人，还强占人家的妻子儿女的时候，而且如果不制裁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件事继续下去，就是这些新一代的被宠坏的人，这些小孩有的时候也非常邪恶。这个同样我们通常在什么包公的那个里面就看到什么庞太师他的儿子也怎么恶，这不一定是小说上的夸大，我们平常也会有这种情形。所以大卫自己也是啊，大卫的儿子也没几个好东西，就是在那种宫廷里面被宠坏了，所以变成太子党了。这个富贵豪门家的也有好孩子，这也是真的，但富贵豪门家的也有坏人，黑道有的出来的是白道，黑道有的生的也继续是黑道。我们不因为他的父亲他的儿女是怎么样，我们就来断定他怎么样。圣经上是这样讲的，不可因父杀子，也不可因子杀父，每个人的错误和良善应该报在他自己的身上。神是这样，神也要求我们是这样的。可是的确有的时候邪恶的人他的子孙也继续在那里邪恶下去，那我们就有的时候希望神的报应也能够这样临到他们，并不是说咒诅别人的小孩，而是让他们惊艳到这些。而且有的时候的确有人是，其实大卫自己是这样的。我说真是，就是我们不能因为大卫这样就说了他这个诗不对哈，诗要求公平是对的。大卫自己就做过这个事，大卫杀人家的丈夫，淫人家的妻子， 而且大卫本来是希望这个人自己碰到仇敌死掉，不是我杀他的。这你要说是好心还是恶意嘛？其实也是恶意，对不对？他意思叫非利士人做更坏的人，然后帮非利士人杀乌利亚，让大卫能够名正言顺的跟他太太在一起。就我们人都很邪恶，大卫也很邪恶。我们不是自高自大，但我们希望公平。这一种愿这些咒诅临到他身上的时候，我们是希望神很公平。如果这些人让别人没有父亲，让别人没有丈夫讨饭，那么也愿这个人自己经历到这些事情，或者说当经历他死了就太晚了。我们总是希望他能够悔改，这是在讲咒诅诗里面的重点，就是希望神很公平的，而且就在今世里面显出这些公平，好叫罪恶的事情能够减少，能够停止。同时这些诗里面当然也讲到说求神保守他，因为大卫真的很困难。所以35篇第一节，耶和华与我相争的，求你与他们相争；与我相战的，求你与他们相战。拿着大小的盾牌起来帮助我，抽出枪来挡住那追赶我的，对我的灵魂说，我是拯救你的。就这就是我们生活里面我们需要做的祷告啊。在公司里面，在家里面，有的人在家里面是被欺负，我知道。有的时候欺负我们的或者让我们很痛苦的也不一定他错，就是我们两个人生活习惯不一样，可能是婆媳之间，可能是夫妻之间，可能是亲子之间。对，有的时候我们的吵架很恶毒啊，其实真的是可能习惯不一样。假如我是一个很喜欢读书的人，我看到我儿子上网在看球赛也许很不高兴，那我儿子每次看到我一看到他在看看球赛，他就不舒服，那个防御心就可以起来了。我们两个之间可能会有很恶毒的那个言语，就是我还是说罪恶是很可怕，可怕不在说一开始什么杀人放火，而是可能我们是好意啊，或者我们不习惯某些东西啊，然后我们就争吵起来了。不过这不是我要讲的，我要讲的是说，当那个罪恶没有被对付的时候，或者当有一些我们需要养成的好习惯没有被建立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是神用一些比较艰难的方式让我们学会受处罚。我刚刚讲了，另外在军队里学了很多好习惯啊，包括运动，那个是没有班长的骂是学不会的，没有班长的逼是学不会的。运动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但是我们谁愿意自动运动呢？真的没有班长来逼你，你要去运动也大概有些原因吧。康先生啊，你这次健康检查哈，几个都是哈，你的什么什么什么办呢？只有一个办法，你要运动啊。就我们不太会说啊，健康检查报告很好啊，然后知道运动对你很好啊，那个就放在一边。我们人需要有的时候被严厉的事对付了，才会去做那比较良善的事，才会去拒绝那些比较坏的东西。所以让我们心中有这个认识，我们爱人，我们爱每个人，包括最坏的人，包括逼迫我们的，但我们爱他的方式也许有这一种，我们心是爱他，这个跟耶稣讲的不冲突，我们充满了爱他，但是也许我们是真的是最严厉的要对付他。那严厉表现出来，有的时候好像说出咒诅的话，其实就是希望那个公平的事情临到他，使他可以停止作恶；公平的事情、鞭打的事情可以临到他，使他可以开始行一些善事。最起码在大卫诗里，也许不一定还指望人家能行善，但最起码希望那个恶能够停止。那这是我们常常立竿见影可以看到的。新加坡啊、新加坡那么有秩序，咱们中国人这么不守法，可是就在重罚之下就有效。你别怪人家贱，我们自己也常常是这样子，就是要重罚之下，你希望有秩序嘛。当然了，我也承认这个世界没有完美的，新加坡那种重罚一定也有它的缺点，那种法治一定有它的缺点，但是我们在衡量 这个得失的时候，我们常常希望有一些恰当的一些法律的执行。大卫的祷告就是这样子，愿他们经历到这些，使他们知道做这些事是很痛苦的，使他知道有上帝，使他被警戒，使他会小心。那这样讲应该是蛮有爱心的，应该是一方面鼓励了耶和华的圣名，一方面鼓励我们离恶行善，一方面我们也的确看到说上帝的公义彰显。虽然恶人即使在表面上的遵行哈，不一定他不能不一定就是得救了，但是这表面上的外表上的善良我们还是需要的。好，我再讲你住在大楼里面，我再讲我们一般公共事情，我包括我们这里，包括你上班，包括在教会里，包括在学校里面，任何一个地方，这个假如说有一个主管或者有一个男同事喜欢毛手毛脚，那我们没有办法改他。当然我们可能就那个咒诅的话来讲的话，愿他的太太被人家毛手毛脚，女儿被人家毛手毛脚，然后假如他听了回来啊大发脾气，也许对他也是一个提醒。那我之间我有没有对人家的太太人家的儿女这样子呢？是那个咒诅的诗也许就有用了，他听到这样的事，也许他毛手毛脚就被什么妨碍这个性侵犯法，他就处罚他了。有这样的很严格的处罚，或者在办公室里有监听监视了，然后你再做这种事就要怎么样，已经考核考级把你考得不好了，然后让你降职了。这个男人以后呢，绝不敢对任何的女同事毛手毛脚了。各位，这好不好？这当然是好事嘛！以前毛手毛脚，现在不敢毛手毛脚。这个人有没有因此得救或者上天堂？这我们完全不知道。也许他不毛手毛脚，脑袋里一天到晚还在想那些。但是那个在公共的领域里面，我们他怎么脑袋怎么想，我们没有办法干涉。但他手脚不会侵犯到我，我们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情。基督徒常常强调神是看内心，这一点都没有错。因此我们没有人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我们就算外表不毛手毛脚，我们里面还有很多肮脏污秽，而且有些自大。我们永远需要上帝的救恩，耶稣的十字架。人要称义真的是只有仰望，只有因信称义。但是就算人没有都信耶稣，神在罪恶的世界也希望能够维持一个外在的和平，这些是有用的。因此我们基督徒不仅是希望人信主，这是我们的终极目标，每个人。但是我们不是等到每个人信主了我们开始在执行一些东西。我们在没有信主的世界里面，很多人没有信主，有的人信，有的人不信，有的信的多，有的信的少，有的时候人良善一点，有的时候不良善一点。我们基督徒还是要生活的，这个生活是跟非基督徒一起在过的，那就是外在的这个法律的一些强制，我们需要有，我们需要有一些强制，即使这不能够叫人内心归向上帝，或者不一定能叫人内心归向上帝，但外在的和平，外在的守规矩，我们基督徒很肯定的。这可以举很多的例子，各位就会想，哦，原来这不需要讲，这是常识嘛。姐妹们，当然就是人家怎么想，人家怎么样在心里怎么想，我们不管他的，他只要不对我毛手毛脚就好了，客客气气也就好了。他对我客客气气，心里想了一些很糟糕的，那我也管不了。但是如果一个环境能够没有毛手毛脚，那是很好的。很多人一天到晚想来偷我家的东西，但是因为警察因为处罚的很严格，我们在这里住了10年没有小偷，可是每个人都天天想偷你的东西。各位，这我还是觉得很好，我不要啊，每隔3天就有人来偷一次。人不偷东西心里有贪婪，仍然是神定罪的。但是如果他因为外在的刑罚以至于他外在就不去偷东西，虽然这个刑罚并没有除去他心中的贪念，只是他怕处罚他不敢偷，这还是好的，我们在社会上还是需要的。咒诅的诗就是表达希望神在罪恶的世间中 也显出这种公义，叫恶人最起码外在的行径可以受到一些约束，这是好的，这是应当的，我们基督徒也在其中有份。当然我们最希望是人心就悔改，但是不是每个人信了耶稣我们才做事，同而且就算一个人悔改了重生得救，就像我们基督徒一样，我们还是需要一些外在的约束，因为我们仍然活在罪恶的世界里，我们仍然那个罪恶的本性还常常牵引我们。所以我们求神刑罚恶人，这是没有错的，只是新约更清楚告诉我们，刑罚管教他的时候，我们是爱他的，我们是为他们祷告的。所以咒诅严格的说并没有停止，保罗虽然说这个，其实耶稣也说了，虽然说我们是祝福不咒诅，可是就跟我们很熟悉的，有人打你左脸右脸转过来，那不是照字面来了解的，是一种心态。各位，耶稣有没有咒诅啊？有啊，他对法利赛人发出的那个斥责就是一种咒诅。所谓咒诅，我们不大喜欢那种名称了、啊，因为跟异教又连在一起，什么符咒。其实咒诅是旧约新约都常常有的一个话，就是愿耶和华公义的刑罚恶人，这就是咒诅。所谓咒诅，就是希望恶事临到那作恶的人身上，而且这是上帝做的，这叫咒诅。就是咒诅其实就是希望人受到不好的对待，因为他曾经对人不好，而这个受到不好的对待是奉神明的名字来说的，这个叫咒诅。这个圣经太多了，耶和华也说，如果你不听我的话，以下的咒诅会临到你身上，生命记、立位记很多这样，先知也很多这样说。这都没有说上帝因此没有爱心，上帝用很严厉的方式，其实一个是遏止外在的罪恶，一个是希望人能够真心的悔改归向他。所以咒诅祝福其实是一体两面，祝福比较多表达出上帝的慈爱，咒诅比较多表达出上帝的公义。当然人可以乱用了、啊，人可以有一些乱七八糟祝福的话，一个男同事祝福女同事，可能是性骚扰，那不是真的祝福。咒诅当然更是很多是因为自己的怨恨，但我们不能因为人或者其他宗教错用了祝福和咒诅，我们就以为上帝没有，上帝的公义和慈爱会显出来的。上帝的儿女也这样，当耶稣在说你们这些法利赛人有祸了，其实就是说你们这种邪恶的行为，愿上帝来刑罚你们，那是一种咒诅的形式。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一章也很清楚讲，如果有人传一个其他的福音，愿他被咒诅，因为你在伤害别人，你这福音传出来会叫人下地狱的，所以希望你受到刑罚，受到管教，使你这恶行能够停止。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也看到，当有人在做恶事的时候，而且严重的时候，使徒也说这样的话。在使徒行传第八章，西门看见使徒按手，便有圣灵赐下，就拿钱给使徒说，把这权柄也给我，叫我手按着谁，谁就可以受圣灵。彼得说，你和你的银子一同灭亡吧。这句话是一个 curse，英文都不太敢这样翻，因为在英文里面这是很难听的字眼，就 damn you， damn 就是咒诅你， damn you 就是你下地狱去吧。当然这个使徒对西门讲这样的话不是恨他，其实还是爱他，是救他。你这样的心态已经是在地狱里面，我现在愿你还活着的时候，地狱的火烧一烧你，使你不敢再用金钱去买上帝的恩赐，想左右上帝，这是救你。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因为在神面前你心不正，你当懊悔你这罪恶，祈求主或者你心里的恶念可以得赦免。我看出你正在苦胆中被罪恶捆绑。这西门有没有悔改我不知道，但这一句 damn you 产生了一个很正面的结果。西门说，求愿你们为我求主，叫你们所说的没有一样临到我身。他有没有真的悔改我们还是不知道，但起码 他没有再用以前那种巫术的方式，以为花点钱可以学到一套本领去发财去伤害人，他不敢再这样说了。保罗也有这样的情形，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保罗在一个岛上啊，在叫帕弗，在那里呢，他传福音给那个一个官叫士求保罗。那这个官呢，他要听神的道，但是呢，有一个行法术的以吕马，十三章第八节，他抵挡使徒，要叫方伯不信真道。扫罗又名保罗，被圣灵充满。你看，这是被圣灵充满的话，定睛看他，这是咒诅的话。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你混乱主的正道还不止住吗？现在主的手要加在你身上，你要瞎眼。哇，这个人真的瞎眼了。后来怎么样我们不知道，就如同那个行邪术的西门，后来有没有真的信耶稣我们不晓得，这个以吕马后来有没有悔改我们也不晓得，但是这个咒诅和咒诅的行为和灾难临到他身上，最起码有正面的，他没有继续在作恶，而那个本来因着他作恶而不想信耶稣的，现在信了耶稣。好，各位不要就是说我要去咒诅人，而是你要把他想到说，我们求神的公义能彰显出来，叫邪恶能减少，叫人能归向神，这是我们在世上也有一个态度。因此有的时候我觉得基督徒有的时候在想到爱，讲到这些事我们就搞错了啊。有的时候看电视的时候啊，这个家伙真该死，真是可恶。那有的比较属灵的人就说，哎，你不要这样啊，要为在上至圣掌权的祷告啊，要怎么样怎么样。那我们就有点罪恶感，对啊，我很讨厌这个人的什么什么行为，我不管是官啊是黑道啊是什么。各位，你不要有罪恶感，当我们看到恶人作恶的时候，我们希望神的公义显出来，这不要有罪恶感，除非我们的罪恶感里面是对他没有爱的，除非我们是真的是没有爱的，就是很恣意的在这样说，那是不好的。但如果我们有一种神给我们的正义，我们希望正义能伸张，我们希望恶人的恶行能够被制住，如果你再能想到说恶人可以悔改的话，那我们希望恶人被处罚，这是好的，这是应该的。就像我们在这里也看到的，因此我们很稀奇的一件事，就是耶稣对他的教会的一个称赞和一个责备。在启示录第二章那里，耶稣对以弗所教会有一个责备，这责备是他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人不领受神的爱，人离弃了神的爱，人不再爱神爱人，人拒绝神对他的爱，那是很可怕的事，那要悔改。但是在责备的时候，耶稣特别也称赞了他一个美德，这个美德其实称赞两次，后来在责备的时候再称赞。先称赞他是在第二章的第二节，你这个教会啊，优点是不能容忍恶人。哦，我们今天啊最大的美德在这个后现代的世界里面就是宽容或者包容或者接纳，都是啊，同性恋要接纳，淫乱要接纳，行淫时被拿的妇人要接纳，什么都要接纳，贪污也要接纳。各位，这都不是圣经的原意，被人家乱用，被我们这些人乱用。我再一次说，神是需要，神在这个世界上会刑罚的，刑罚是叫人悔改的，是对他好的。就好像你身上有一个癌细肿瘤，把你切掉是让你流血，是让你痛，是让你花费，但这是为你好。在对罪恶的时候也是这样，因为我们不是一听到福音就那么乖乖的信耶稣，常常不仅是悔改信耶稣需要神很多惩治，就算是维持一个外表的善良，我们也需要一些利剑和棍子，求主怜悯我们。 以弗所教会没有爱心要被责备，但是他不容忍恶人是被称赞的。比这句话讲得更强烈，第六节，有一件可取的事，你还有一件事做得很好，就是你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以前有，我曾经到过一个很保守的一个老教会，他们唱的歌是很老的歌，那他们唱也会唱那个歌，那么那个诗歌里面有一句话，祷告呢也有一些老太太这样祷告，我都不太阿门啊，因为我听不习惯，后来想想应该阿门，因为是圣经的话。那诗歌就是爱所所爱，主所爱，恨主所恨，然后那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主啊，求你让我们恨恶那些你所恨恶的，有还咬牙切齿，我就觉得这没有基督徒见证嘛，爱你所爱这很容易啊，其实就是我们唱的容易，说的容易，做也是很难。你怎么爱人家？你怎么爱你的仇敌？都很难。我们恨主所恨的，这也同样的难。就是我们常常想到爱，没有想到恨也是一个情绪，也是一个神允许的，可能是善良的一个情绪。所有神造的情绪都是好的，因为神本身也，你在新约旧约里面看到耶和华的愤怒，这常常出现的事情，不是坏事情，只是那是合乎真理的，那是对人好的，那是正义的。这里耶稣说，这不是耶和华说，是耶稣说，那在十字上为我们死，那个到在十字上还说父啊赦免他们的那位耶稣说，你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我也恨恶他们。这尼格拉一党的是什么哈？我们不太知道，不过我们从耶稣对另外一个教会的责备大概可以看到，这个尼格拉一党的行为大概就是一种今天大家觉得最好的错误的包容，包括什么？包容罪恶，包括什么？包括包容的虚假。因为尼格拉和巴兰和后面推亚推拉教会里面被责备的巴兰、耶喜别、尼格拉，好像都犯了一个错误。那个错误呢，就是让教会吃祭偶像的物，行淫乱。这个行淫乱、吃祭偶像物，重点不在吃了什么东西。淫乱也不是说应该不是在讲和犯性上面的淫乱，这里讲的跟旧约所讲的一致，淫乱常常是指信上帝又信其他的神，也就是在上帝以外还有其他的神明、其他的偶像。这个错误是一个很危险的错误，包括在亚伦拜金牛犊的时候，包括耶喜别把巴利介绍到以色列的时候，他们都没有说你要离开耶和华信金牛犊，你要离开耶和华拜巴利，都没有说，他们说的乃是我们人最喜欢听的，通通都信，不排斥别人。哎，你也信耶稣，也拜妈祖，也有观音，也有也庆祝普世欢腾，也庆祝佛诞啊、哦！各位，这是世人最喜欢听的话，这就叫淫乱。不是说你做妓女，妓女没有丈夫的，你可以有你的丈夫，但是还有其他情夫。各位，我们讲包容啊，讲大方啊，讲接纳啊，讲的都振振有词。一句话就是圣经用的，你就知道不能振振有词。你很包容，你很宽大，你接纳，以至于你的女朋友跟别的男人卿卿我我啊，我接纳，我祝福你们，除非你不爱他。除非你不爱他，所以你看现在讲那些包容接纳的啊，那婚前性关系一大堆的，常常会做什么事？看到他的男朋友、女朋友，包括同性恋的，跟别人好就杀、就砍、就分尸。你行在罪恶中，那个所谓的包容和接纳，其实是给自己犯罪方便，你没有一点点真正宽大的心。我们基督徒刚好相反。如果还没有结婚，女朋友跟别人走了，我们还真的可能就祝福，那可能就是我 我没俘获，我们两个不该在一起，因为这不涉及罪恶，可能你就觉得我跟你不配合，你跟别人在一起，我们可以有真的宽大。可是如果结了婚再有这个，我们就非常伤痛，非常愤怒，而这是正确。可是现在世人怎么样？那种啊，婚前性行为什么都可以接纳的人，一旦婚前性行为没有合法夫妻关系，有了别的关系，他就很愤怒。我就说硝酸盐酸都出来了。你看，世人的接纳和世人的愤怒都是错误的，或者不在主里面的都是错误，而基督徒的接纳和包容和不接纳应该是对的。当然我们是罪人了，但是如果圣灵带领我们就对的。尼格拉一党的人在提倡一些显然是当时和现在世界都很喜欢的，就什么都好，什么都好，什么都可以，不要那么死板。在这里耶稣说，你恨恶尼格拉党，我也恨恶，因为他叫人受到了咒诅，所以我咒诅。在推亚推拉教会，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教会，在第二章十九节，跟以弗所教会很像，他们都是有好的行为，劳碌忍耐。推亚推拉教会有十九节，有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末后行的善事比先前行的更多，真是一个好教会。耶稣是很公平的，好的称赞你，错的要严严的警告你，因为这个错的甚至会把所有的好的都败坏掉，所以他特别突出这个错的，讲的比那好的还要更多。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的物。就其实你的罪恶就是你包容。哎呀，我们今天也请佛光山来我们这里解释约翰福音。我想这里不可能这样的，可是有些教会是这个样子，包括天主教。我们再一次要求主赦免恩待，我们没有任何要骄傲自大的地方，我们不可以。但是我们希望我们爱主所爱，恨主所恨，因为这里他说这也是我所恨的。只有一位真神，我们的包容简单的说是因为我们相信有客观的真理，有绝对的真理，就是上帝。我们包容就是因为有一位极伟大的上帝，我们包容，我们接纳，我们宽大，都是因为简单说神对我错，或者你就指神，你对我错，所以我要包容你的真理太浩大了，在我以为不对的事上其实是我错了，所以我会包容，我会学习，我会接纳。这个世人讲的不是这句话，我们基督徒该讲的包容是，就是神对我错，所以我要包容，我太渺小了。世人讲的包容是我对你错，所以你要包容我。你看那些在街上示威的人常常都是这样子，你要接纳我，我要这样怎么样，我对你错，那是一种狂妄。我们基督徒就承认自己渺小，我们会犯错误，我们解释圣经都会错误，但是神不会错误，神是那么伟大，所以我们不但包容，基督徒还很兴奋，还很喜悦的去学习，去开拓各种领域，包括科学里面，因为那都有上帝丰富的恩典在其中。我愿我们是一个有主的心的人。现在的社会越来越讲包容和多元，但是因为不在主里面，其实人就变得越来越小气生气。你知道现在很流行的叫什么？人要有不被冒犯的权利， The right not to be offended。 这个在西方社会好多，你知道是什么？十字架要拿下来，公共的祷告要拿下来，这已经好多官司在美国都是这样。怎么样？因为这会冒犯回教徒，这会冒犯无神论。各位，至于回教徒无神论对我们基督的种种冒犯，像 Dan Brown 所写的那些，我们基督徒都包容了。基督徒才应该有真正的包容，因为我们知道信主是内心的事情， 他外表上没有犯什么罪，没有犯什么破坏公共秩序，我们都包容，即使他在亵渎上帝。可是呢，不认识上帝的人动不动就被冒犯了，你带个十字架我也冒犯了， BBC 的主播带一个十字架的耳环被冒犯了，抗议，公共有一个十字架冒犯了要拿掉，美国很多大学都要拿掉。我看到这些事情，我就在想到说，哎，我们基督徒多么不配，神给我们一颗心，希望在各样的事上有那个神的良善和美好，其中一个我们有真正的包容，也有真正不容许的罪恶，不能容忍那个罪恶，我们不能包容那些邪恶的事，让我们正直善良柔和谦卑，我们低头祷告。